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富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导嘅香格里拉对话呢、这个礼拜就要喺新加坡正式拉开序幕。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嘅重磅消息称，中共现任国防部长董军大机会率缺席呢个周末嘅香格里拉对话。北京当局预计只会派出一个由国防大学低层官员组成嘅代表团去新加坡走过场。面对媒体的追问，主办单位国际战略研究所显得非常尴尬，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含糊其辞地说邀请函早就按惯例送过去了，至于他们来不来提中南海的心情。听到这个消息，熟悉中共政坛的朋友心里面恐怕即时就停了一下。要知道在中共的军事外交传统里面，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极重要的诉场。除了疫情那两年取消之外，2019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中共全部都由国防部长亲自披挂上阵，到现场去严厉警告划红线。但到了今年，堂堂国防部长竟然连国门都出不到去，这个难免就令人奇怪。这位顶住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光环的董军，到底出了什么天大的事？而在遥远的北京，那座看来似戒备森严、稳如磐石的红墙深处，究竟在这里发生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政治地震？今日我哋就住海内外各路知情人士透露嘅高度机密料，顺藤摸瓜，为大家好好分解一下呢一出中共军委瘫痪、高级将领造反嘅末路大戏。董军2023年底啱啱接替神秘失踪嘅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时，外界一度以为佢系中南海嗰位最高统帅嘅新宠，但实际上呢、这个完全系一个天大嘅误会。董军从来都唔系老大嘅嫡系心腹，佢充其量只系一个喺特定历史关头被推上去做救火队长嘅政治临时工。如果我哋去翻开董军的履历，会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由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系统一路上来的将领。他能够做上海军司令，乃至后来戴上国防部长的乌纱帽，背后全部是依赖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习近平重用的福建帮亲信大佬苗华。在中共的军事体制里面，总政治部主任这个可说是执掌全军人事大权，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当年苗华在海军做政治委员的时候，董军就是他手下最听话、最得力的跟班。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因为火箭军和装备部的超级贪污集团案轰然落马，独裁者环顾四周，惊恐地发现整个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装备发展部已经烂成了泥潭，根本揀不出一个手脚干净、能够讲得过去的人。于是习近平接受了苗华的推荐，将董军这个看起来高大、英挺的海军将领提了上来。除了苗华的力战，董军能够上位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隐蔽因素，这个就是著名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董军和彭丽媛是山东老乡，听说因为他形象好、身材高大、显得威武，在彭丽媛执掌的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评审环节里面大获青睐。在苗华的推荐和夫人帮的力保之下，习近平最终按下了本应该顺理成章接任防长的总参谋长刘振立，强行将董军捧上了宝座。但董军上台之后的日子过得比边个都人屈。中共历来的规矩，国防部长最起码要是中央军委委员，还要挂上国务院委员的衔头，享受副国级的待遇， 北和洞军做了这么久的防长，既没有入军委，亦都没有捞到国务委员，成了一个无花架的低配防长、三毛部长。他在军队内部讲说话根本没有几个人听。更加为之难受的是，随着军中内部各大派系的绞杀，2024年11月，董军最大靠山苗华突然间出事被查，顺藤摸瓜，当时整个军委大堂都在度传，董军亦被带走协助调查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咁后来董军不是又露面了吗？在川普访华期间，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夏格塞斯到访，董军仲出面迎接，兼且在会场上有过简短的交流，这个怎样解释呢？在中共这种残酷的黑帮式的斗争中，一个靠山倒台的旧臣能够走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彻底交代了老领导的所有黑材料，甚至做了污点证人。董军是通过出卖大哥苗华才勉强换回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但是在中共这种多疑的政治生态里面，一个靠出卖大哥活下来的二臣，谁敢真心信任他？中南海那位生性多疑的独裁者，连自己一手提拔事如己出的秦刚、李尚福都能够落马，更何况一个随时可能反噬的有背叛前科的海军旧臣。自川普访华那一年之后，董军的形势就彻底江河日下了。早前中共的亲信盟友巴基斯坦，他的总理和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隆重访华，照道理说，接待外国军方大佬是国防部长的本职工作，但诡异的是，董军由头到尾都没有露面，最后竟然是由外交部长王毅出面会见的穆尼尔。更有意思的是，新晋升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文虽然会见了穆尼尔，但是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里面连一张现场相片都不敢放。时事评论袁光峰和陈婆空都指出，董军现在连在本国领土上见老盟友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如果再确实缺席这一次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峰会，那就只是剩下一种可能，他已经被实质性内部控制，或者说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中南海为什么不给他去新加坡？光峰认为，在独裁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眼里，将一个随时可能出事的将领放到不可控的国际场合，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万一董军在新加坡的谈判桌上为了给自己留后路，静静向美国国防部长递交中共军委瘫痪、核威胁失灵的底牌呢？万一他顶不住精神压力，在国际媒体的镁光灯下突然间宣布临阵倒戈，向西方国家申请政治庇护呢？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令中共政权彻底丢尽颜面的惊天丑闻，独裁者宁可让中国在国际防务舞台上变成一个缺席的笑话，亦都要将董军当成犯人一样死禁在北京。这种极端的防范正正折射出红墙内那股惶惶不可终日的末日恐惧。就在董军被传内部控制的同时，中共军队的采购系统又爆发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翻旧账运动。今年5月22号，中共军队采购网突然间发布了一则看似不起眼的失信处罚公告。公告宣布，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因为在2017年的一项军队采购活动中存在违标等严重违规行为，被给予禁止参加全军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活动一年的处罚，法定代表人系全生的其他企业亦都一起受到封杀。大家注意这里的细节，处罚公告发布的日期是2026年5月，而涉事项目发生的时间居然是2017年， 一个发生在九年前早就过期的采购项目，为什么还会在今天被突然间炒出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全军通报和严厉清算？这个背后扯出的是中共军中第一大派系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失势后的恐怖余震。军队采购一向是军中利益集团最肥缺的。用接近军方人士萧振义的话说，军方腐败历来是中共整体腐败的先锋。在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就利用军车免检、军用码头不受海关管辖的绝对优势，疯狂走私高档汽车。到了后来，发展成采购物资攞回佣。前几年中共偷偷卖给伊朗的那些所谓军民两用品，包括晶片、无人机核心配件等，入面的回佣多到惊人，全部被军工高层瓜分了。而这种采购项目的水向来深不可测，涉事的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背景大到得人惊，它的母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这个是国家级的军工央企，掌控着中共航天、防务和导弹研制的核心命脉。这类企业和军队装备采购部门有着几十年的利益勾结。所谓的围标，讲到底就是几家军工巨头和军队高官事先串通好，边个来做红花负责中标，边个来做绿叶陪标，报价怎样商量。这种标价通常比市场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多出来的钱就变成源源不断的回佣，流入了军委高层家族的荷包。一般情况下根本没人敢去掂这块蛋糕。那为什么后来又敢掂呢？因为这次的处理部门是火箭军采购管理部门，军方企业由军纪委调查处理。今年一月，习近平运用了特务手法，拘捕了掌握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但是这两位是军中根基深厚，掌政军内部对老大的这种自毁长城的疯狂清洗极为不满，底层将领更加是人人自危，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有份量的战区或者部门公开表态拥护老大拘捕张又侠的决定，独裁者骑虎难下，非常被动。为了彻底做实张又侠的罪名，亦都为了清除张又侠在军中盘根错节的经济基础，中南海只能够下令倒查十年，命令军纪委和火箭军将张又侠当年主管总装备部和军委装备发展部时期的旧账一笔一笔翻出来，查完将领个人就去查当年和他们分赃的军工企业。结果这一查，整个火箭军系统和西北导弹基地的利益链彻底炸开了。表面上这个是一家公司被禁标一年，但实际上这个是习近平在对全军宣战，要将所有带有张又侠烙印的将领企业逐个筛查清洗干净。但这种反台式的反腐败非但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反而将中共军队那些最不堪的蛀虫彻底暴露在全中国人面前。中共的军工体系和军队高层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后，已经彻底陷入了互不信任、人人自危的瘫痪状态。中共军队已经沦为一个分赃不匀、正是疯狂内讧的黑帮集团。如果说防长被软禁，军工翻旧账，还只是中南海在上层进行定点清除，那5月25号发生的一件事就标志着军队底层和技术官僚已经开始对独裁者发起了一场公开的史无前例的游胜叛变。5月25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网上突然间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火箭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的重磅文章，题目叫做《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 众所周知，火箭军是过去两年被习近平清洗得最惨的军种。前两任司令魏凤和、李玉超，一系就落地狱，一系就判刑。魏凤和早就判了死缓。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是被火箭军的超级集团案被监生拖落水的，整个火箭军的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换上去的全部是外行。按照中共黑帮政治的常理，这一帮劫后余生随时可能被捕入巡城监狱的火箭军将领和军官，这个时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在党媒上痛哭流涕，天天高嗌坚决拥护军委主席负责制，誓死捍卫统帅的绝对权威？但偏偏一篇由火箭军理论中心写出来的文章，就搞出了一出惊天动地的高级黑。文章引述了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当年的话讲，一个党政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接着文章白字黑字地指出，我们要逐步探索出支部起在连上、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大家请注意这个字眼，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今日这个全党上下必须定于一尊的畸形政治语境下，火箭军公开搬出这个中共建军早期的老规矩。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等同于公然造反。大家知道习近平由2015年开始大刀阔斧搞军改，废除四总部，改组五大战区，削夺各军区司令的人事权和后勤权，甚至成立了一个由彭丽媛坐镇的干部评审机构。他费尽心机做的这一切，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将过去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彻底废除，将全军的所有大权，包括提拔一个连长的权力，都集中在他军委主席一个人手上。这个就是他日日挂在嘴边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但火箭军这一篇洋洋洒洒的理论大作，全篇竟然只字未提军委主席负责制，相反他们在大张旗鼓地呼吁要回归集体领导。这个是不是就是在这里隔空打偶？这个不是就是对独裁者进行赤裸裸的告诫吗？火箭军用这种方式在向全军放风，说你一个人乱来，将军队捣乱冧了，我们要的是集体领导，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裁。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文章在讲到选人用人时，极其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提高知识识人、穿透力和精准度。这句话简直就是一个大巴掌，直接刮在独裁者的面上。过去这十几年，中央军队的人事提拔没有任何章法，全凭最高统帅个人的喜好和拍脑袋，边个会吹捧，边个是老乡，边个顺眼，边个就坐火箭上位。结果呢，他亲手提拔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提拔的海军首脑，火箭军高层，边一个不出事？提拔一个冧一个。火箭军在这里用提高知识识人、精准度来搞路线反思，实际上就是在公开嘲讽上面，你那个靠夫人帮、靠个人喜好搞出来的干部评审小组，根本就是识人不明、老眼昏花，将军队搞到乌烟瘴气，现在必须将人事大权还给组织，不能够由你一个人乱来。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文章的结尾，火箭军竟然呼吁各级将领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做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够容人的雅量，营造讲实情见真言的浓厚氛围。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整个中共体制内谁个最没雅量？谁个心胸狭隘、生性多疑？不是就是坐在最高位上的那位吗？他在军队里面大搞特务治军， 今日怀疑这个李通爱国，听日怀疑那个弃暗投明，捉了秦刚，捉李尚福，捉了张又侠，又关了董军，整个军委大堂被他搞到人人自危，边个敢讲半句真话？火箭军在这个时候公开呼吁上面要能够容人，听真话等于将独裁者心胸狭隘、刻薄寡恩、特务治军的皇帝新衣被爬得精光。看到这里，结论已经不言自明，火箭军在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清洗之后，非但不跪低表忠心，反而敢在最高级别的党媒上明目张胆地否定军委主席负责制，呼吁分权，讽刺统帅无雅量，他们凭什么敢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独裁者手上握住的军权其实早就外强中干了。他虽然通过特务手段和政治清洗在表面上打压住张又侠和刘振立，但他根本没办法赢得党政军底层官僚的真正服从。这篇由军队技术官僚集团炮制出来的造反文，就是军队内部对独裁者长期盲指挥乱清洗发起的一场集体的制度性的柔性抵抗。古人说穷邦穷成王，土邦土成墙，任何一个政权想要稳固，统治者身边必须有一班忠心耿耿、各司其职的文臣武将。但是看看现在的中南海，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偏执心理驱使下，独裁者走入了一个可怕的死局。在文官系统入面，他将李强压到似一个国务院的秘书，将王沪宁等一众幕僚整到唯唯诺诺。因为在皇帝眼里，任何文官稍微出头、表现得有能力，都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在武将系统入面，他更加防贼一样防住所有人，任何将领只要手上有实权，表现出稍微强硬一点的姿态，就会即刻引来灭顶之灾。结果他将自己搞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古代的帝王好歹还有左文臣右武将，现在的八一大楼入面，放眼望去只是剩下一个令人窒息的政治荒漠。表面上看，中南海入面的那位大权独揽、言出法随，可以随意决定一个国防部长的生死，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强权皇帝。但实际上，他恐怕是中共历史上最弱势、最危险的帝王，因为他将周围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敌人，将整个官僚体制变成了僵尸，导致整个中共政权呈现出一种极为凶险的外强中干、内里全空的状态。防长董军变成了不敢放出国门的囚犯，军工巨头为了自保开始疯狂互咬，翻九年旧账而被清洗到最惨的火箭军，就直接在报纸上公开否定独裁。这一幕幕看来似荒诞的红墙怪事，其实是一幅拼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军事指挥中枢已经彻底瘫痪，看到的是军队内部那股按捺不住的由下而上的集体兵变的暗流。中南海那座看似巍峨的红墙，或者只需要轻轻的一声惊雷，就会很快倒塌。历史的转折点或者就在眼前。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